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下边呢，咱再说这个司啊，叫做曹丽司。这曹丽司是干嘛的呢？哎，这曹是曹操那个曹，丽呢是官吏的吏啊。这个司的职能呢是监察政府官员的行为，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公心，要大公无私，处事要仁德，守身从义，谨言慎行，辨知荣辱，廉洁奉公，建立私义。所以你想想这个司，我觉得正好体合当下的社会风气。而且这个司很有意思，他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？叫守法奉公，清正方成立道。下联是设官分职，文书各有曹司。就是说啊，你作为一个官，你要是当清官，要奉公守法，方成立道，这是为官之道。所以我觉得这对当今这个社会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。说只有这样的人呢，死了之后啊，才能这个在阴间呢授予这样的官职。那么说这个相传这个司的神是谁呢？因为他得生前做得特别的好，死了才能追认这个神。这个神呢就是汉代的司法官，叫曹参。话说曹参这个人呢是精通司法之道，并且呢很多的这个律条啊有他制定的成分啊，不但呢是适用于当时，而且呢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说曹参制定的一些个法律条文呢都是适用的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就是曹参在位期间主政的时候很有长远的目光，这是老百姓啊说这个人他的功绩。但是曹参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真实的历史啊好像还不是这样的人。据说曹参这个人呢是每天醒了就喝，喝了就醉，醉了就睡，也不问朝政，是这么一个人。那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曹参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，相传呢这个曹丽司的这个主神呢是汉代的一个司法官，叫曹参啊。说曹参这个人呢，这个当时辅佐皇上的时候非常有这个远见，所以他定出的很多条例啊，若干年之后甚至几十年之后都是可行的，有前瞻性。但是真实的历史呢好像并不是这样。说曹参这个人呢是每天除了喝酒睡，也不怎么管这个政治。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呢？我觉得第二种真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为什么呢？咱知道有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，哎，说的就是曹参这个人呢他辅佐皇上的时候到底什么样。不能说是一个懒人，只能说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说这个汉惠帝二年，汉惠帝是谁？刘盈。汉惠帝二年呢，这个有一个大臣死了，这大臣非常的有名，咱知道叫做萧何。哎，咱知道起码知道萧何月下追韩信，对吧？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咱说一题外话，为什么呢？这俩其实是因果关系的。首先咱说韩信，当年在项羽手下就是一个制戟郎，什么意思？仪仗队在那儿站岗的，就这么一个官职。他本身能够带兵打仗，但是项羽瞧不起他，你出身贫寒，你哪有这本事啊？那好，我一看你不重用我怎么办呢？那我就找刘邦去了。那么就投奔了这个刘邦。等到刘邦这之后呢，刚开始也不被重用，后来这个萧何就说，这人呢不一般，我觉得您可以重用。然后这个韩信一看，你既然也不重用我，那我还是颠儿吧，又准备走。 结果萧何一看呢，咱不能痛失这个人才，连夜追赶韩信，并且跟刘邦保举这人一定是一个人才。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，说明呢萧何是一个伯乐，他懂得能识千里马。但是呢第二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，那么这个韩信被封了大官之后，这个刘邦一看我确实没用错人，这个萧何说的话也应验了，不错。但是有一节呀，你如果说这个居功自傲，甚至有一天你对我有这个不臣之心怎么办呢？当我用你的时候，我一定得给你好好的保证。保证什么呢？保证我一辈子不杀你。那么这一辈子不杀你呢，有历史传闻说见天不杀，见地不杀，见铁不杀，那这三样就足以可以说明我一辈子不杀你。因为杀人你不可能说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呀，其实这话里边是有话的，或者说这条件里边是有余地的。那终于有一天觉得这韩信呢可能威胁到自己了，我得弄死他。我怎么弄死他？我刚才说过见天不杀，见地不杀，见铁不杀，怎么办呢？萧何又出来了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，您给拉到地下室，给他蒙起眼睛来，然后拿竹签子捅死，三样全不见。等于是劝他回来的也是萧何，最后出主意的也是萧何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当然这个萧何到底是一什么样的人，自由历史去评说。咱们接着说这萧规曹随。说这个汉惠帝二年，刘盈啊当汉惠帝嘛，这一年呢是这个萧何死了。萧何死了呢，他死之前得找一个接班的，推荐谁呢？萧何力荐的一个人就是曹参，让曹参当相国那绝对错不了。皇上一听没问题，当年你推荐韩信的时候就看得出来，你是啊绝对看得出这人的才能来，好，那咱就重用这个曹参。哎，曹参被重用了。曹参被重用之后每天干嘛呢？除了喝酒就是喝酒，要不就是玩乐，对吧？当了相国这么重要的职位，你应该是这个辅佐皇上的，不去。那么其他大臣呢，一有些政治上的这个建议呀或者什么呀，找这个曹参来聊这个事儿。曹参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哟，兄弟来了，来斟上喝，直到把你灌醉了，睡睡醒了，行了送客。他不跟你说这事儿，你跟他说这事儿，他打太极他绕过去，别人就很不满了，说你高官厚禄，占着这个职位，拿着国家俸禄，对吧，你也算是公务员，你怎么不干人事呢？就很多有这个意见。这意见到最后到谁那儿都有意见了呢？曹参的儿子啊叫曹竹，这个人也有意见了。为什么呀？他是皇上身边的人。这皇上就说，曹竹啊，回去跟你爸说说，你爸不能天天这样，我给他开着工资他不干人事行吗？他儿子觉得脸上都乌光了，回来跟他爸说，爸呀，跟你说一事，皇上对你有意见了。哦，皇上就有意见，什么意见呢？一说这意见，我的事儿你管得着吗？啊，儿子说老子你要反呢，来人呢，给我打200下，拿竹板子啪啪啪打屁股，打200下，当然不是非常狠了，但是这200下也得肯定打出驴唇来了，把儿子揍了一顿，这么大孩子了给揍了一顿。好家伙，这皇上一听怎么着，他虽然是你儿子，但是呢他是我派去劝你的，从某种意义上这是我钦差，你敢打我的钦差，你要反呢，把曹参给我宣上殿来。曹参来了，这个汉惠帝就问他说，你天天不干正事为什么呀？结果没想到问完这一句话，曹参反问皇上，反问什么呀？说你不是汉惠帝吗，对吧，你与高祖刘邦相较如何？什么意思？你和你家祖上刘邦，你跟他比，你觉得你比他强不强？那当然，中国人嘛历来都是很谦卑的，即便真的自个儿啊本事超过了祖先，也一定说我们不如他们，对吧？这一点我们看的比较多。
对，但是我觉得他敢这么问，胆子还挺大的。
他胆是大呀，因为他后边有后话呀，对吧？他问你跟你们家祖上比，你说说，你跟刘邦比，你俩谁本事高？那就因为我不如他的本事。就好像现在，就是甭管这个相声演员说的好不好，只要他死了，相声老艺术家如何如何。但是真是这样吗？说句公道话，不一定。就因为他的资格老，辈儿大，岁数高，他死了，所以大家恭敬他，是这样。所以你听很多的相声啊，咱举例子，为什么刘宝瑞先生是相声单口大王？为什么马三立是相声泰斗，侯宝林是相声大师？跟这三位同时期很多相声演员，你去听他的录音，别的不说啊，第一听完你不乐，这是第一点，不可乐，这是最可乐的事。第二点就是嘴里的吃栗子拌蒜磕巴经常会有
基本功，
但你听一下刘宝瑞先生哪句磕巴了，你听一下侯宝林先生哪句磕巴了。所以同时期为什么他们仨出来了别人出不来， 或者说有那么多位出来的，但是有更多的人出不来，不是因为你岁数大就一定是艺术家，你出不来是有道理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都会认为你岁数大，或者你是我们的前辈，你就一定是伟大的。那么这个汉惠帝也说，那当然我比不上刘邦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曹参后话接了一句，那说我跟死去的那个萧何，我们俩谁本的？那这可就给汉惠帝留了话瓣了，说你还有脸问呢？萧何天天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比他差远了。他本以为呢，训斥反驳了曹参，没想到曹参呢还有第三句话等着呢。招啊，就是那意思。对呀、啊，你不如你爸爸，我不如萧何，他们俩定的规矩，咱俩改什么呀？疯了，咱俩就延续那规矩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他俩立法，咱就没必要在司法改革了，因为他俩比咱俩强。皇上一听，烧鸡大窝脖给撅回去了。确实是啊，所以萧规曹随，就是萧何定的规矩，曹参随着，并没有改。其实这一点我特别赞同，是什么呢？现在好多的单位，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外行领导内行，说的更俗点，叫那什么领导什么脑子，对吧？这是特别特别要命的事情。比如说这领导本身不懂业务，当然现在这比较普遍啊，上来了为了抖官威，啪啪啪制定几条规矩，然后呢把这搅成一滩浑水，业绩是日益下降。当然如果说你懂业绩，甚至说你真的在业务方面比上一领导强，我希望你提出改革意见，但是你不如人家，甚至说你根本就是一门外汉，就不要提什么改革意见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现在也有警示作用，提醒那些个没有本事还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各位领导，手下留情吧。
今天学了一个意思，萧规曹随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
哎，这是说的刚才讲的这个成语故事的典故。那么咱说这个曹丽斯的主神是这个曹参，这曹参必然得有点什么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才能当上神仙呢？那他又发生过什么事儿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呀，从前有这么一个商人啊，出差没事呢就奔这个青楼妓馆去了，找了这么一个青楼女子，就问她：哎呀，我说姑娘啊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看样子不大呀。这个风尘女子说呀：奴家今年18岁了。
哦，18。
等过了几年呢，这商人做生意又路过这个妓馆，但是啊，现在这商人呢比起几年前可亏了本了。路过这个妓馆呢，又到青楼里边花俩钱啊，想解解愁，又碰到这个青楼女子了。但是啊，几年的时间过去了，这青楼女子啊可把这商人忘得一干二净。这商人呢想试试她，又问这问题：姑娘啊，看样子不大，今年几岁呀？这个青楼妓女啊回答说：今年奴家17了。这商人一听，骗人呢，头两年我来你说18，这17了。等又过了几年，这商人呢又来到这个青楼妓馆，当然了，这个青楼的风尘女子不会再记得他呀。这商人犯坏，又问这问题，说：姑娘今年多大了？芳龄几何呀？这青楼的风尘女子说：奴家今年16。嘿，一年比一年小。说到这儿，这商人呢当时哭起来了，越哭越伤心。这青楼妓女问他说：您哭什么呀？您怎么进门就哭啊？有什么伤心事和奴家说说，我帮您解解愁啊。这伤心事啊，就是你说你这岁数我特伤心。不是，我说我岁数您伤什么心呢？你这岁数啊跟我做买卖的本钱一样，一年比一年少啊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么咱刚才说了，说的是这个萧规曹随这个历史典故，下边咱得说说这个东岳庙里边，既然这个曹丽斯是供的他为主神，他肯定发生过什么灵异的事件呢？说有这么一天晚上，这个曹参就忽然梦见东岳大帝派了几个黄衣使者，穿着黄袍子就来了。第一个人呢说递给他一封信，这信上说呀，说这阴曹地府需要他去制定律令，就是给这个阎王爷那儿制定法律去。第二人呢打开一个包袱，里边呢是一套崭新的官袍，这一看阴曹地府的官袍。 第三一个人呢，手捧的是官印，第四个人呢是牵了一匹骏马。于是乎啊，说曹参就随着这帮黄衣使者一同去拜见了东岳大帝。等到了这个冥府的时候，就听到东岳大帝呀、啊，对自己说：“说三天之后，你要永远待在冥府了。”这个时候，曹参就惊醒了，心想：“我梦见阴曹地府啊！”东岳大帝跟我说：“三天之后永远待在这儿，那就是三天之后死了呗。”曹参就这么琢磨，对吧？才发现呢，哎呦，感情坏了，怎么坏了呢？一问外头的人呢，说您已经在屋里睡了多长时间了？您已经睡了一个月了。
哦，
哎，我说是神话故事呢，人睡一个月有没有呢？反正我没见过，我估计怎么着也饿死渴死了。说您睡了一个月了，原来啊，他后来一琢磨，哦，原来地狱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一个月，正好在地狱待了一天，所以回到人间就是一个月了。然后曹参呢，醒了之后就连夜进宫。跟皇上说去了，说皇上啊，我想不久于人世了，所以呢，想推荐别人来替代我这个职位，到时候别我突然不在了，您这个着急忙慌的。那么曹参死后呢，就被皇上封为了神，主管这个曹丽司。从此啊，这满朝的官员，甭管官阶大小，都要经常到这儿来祭拜来，尤其是那些个新任被提拔的官员，更得祭拜曹参。所以说，这是曹参当这个司主神的这么一个来历啊。